我要讲三件很有意思的事，这不是圣经上的事。1948年的时候，在贝都因有一个牧羊人，在死海北端的昆兰随手扔了几颗石子，结果有一颗石子掉进对面山壁的洞穴里面，然后就听到陶器或者是瓦器破裂的声音。他立刻拔腿就跑，以为打破了哪户人家的东西，但是接下来并没有什么动静，他就回来爬进那个洞穴，发现里面有几个3尺高的陶罐。我这里有个迷你复制品。他往里面一看，发现一些古老的书卷，就是后来所称的死海古卷。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，除了旧约圣经的断简残篇之外，还有一卷完整的以赛亚书。当时教会界正在翻译以赛亚书的修订标准本圣经，遇到了这个事件就紧急叫停，因为发现了新的手抄本。这份抄本很重要，是因为它的年代比当时所发现最早的抄本还早了1000年之久。当时年代最早的以赛亚书抄本是在西元900年，但是这份抄本的年代是西元前100年，两相比较之下，年代早了1000年，更接近以赛亚书的原文，所以他们的翻译暂时叫停，免得还要再改。但是后来他们几乎不必改动什么，因为抄本历经1000年后，内容仍然没有什么变动。去年是韩德尔《弥赛亚歌剧》200周年纪念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因为广播和电视经常在播。这出伟大的《弥赛亚歌剧》是韩德尔的经典代表作，他的歌词是一个神职人员写的。这个神职人员写好歌词以后，把歌词交给韩德尔，请他谱上曲子。24天后，韩德尔完成作曲。那个神职人员很不高兴，他认为这么快就写好的曲子，品质一定很差，从此没有再跟韩德尔说过话。其实，韩德尔会谱曲谱得这么快，是因为大受圣灵感动。由于歌词有很多是取自以赛亚书，以赛亚书再度受到大众的注意。圣经分章节并不符合上帝的本意，我真是希望我们的圣经不分章节，这样我们会很熟悉圣经。基督教教会至少有1100年是用不分章节的圣经的，他们必须靠上下文来学习圣经。而替以赛亚书分章节的人做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，我不知道他们当初分章节的时候知不知道这一点。他们把以赛亚书分成了66章，圣经一共有66卷书，而且他们把以赛亚书分成2部分，前半部有39章，后半部有27章。巧的是，旧约圣经有39卷书，新约圣经有27卷书，而且以赛亚书前39章的信息刚好是旧约圣经的浓缩，而后面的27章，也就是40到66章的信息，刚好是新约圣经的浓缩。一开始就讲到施洗约翰在旷野喊着说要为主预备道路，再来讲到主的仆人被圣灵恩膏，为他的子民赎罪受死，然后从死里复活，再来讲到你们要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，最后讲到上帝说我要使一切都变成新的，我要造新天新地，最后一句说那个地方虫永远不死，火永远不熄。如果有人把整本圣经的信息挤进一卷书里，就会变成以赛亚书。这卷书像是圣经的浓缩版，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整本圣经，就要读以赛亚书，整本圣经都浓缩在里面，是不是很奇妙？更奇妙的是，他们当初一定没有想到40到66章的主题顺序竟然和新约圣经一样，清楚地分成3个部分，每个部分有9章。40到48章的主题是安慰上帝的子民，49到57章的主题是主的仆人他受死又复活，58到66章的主题是未来的荣耀， 而且这三部分按主题区分，又可以分成为三个部分，每个部分有三章。所以这27章分成三部分，每部分9章，而这三个9章各分成三部分，每部分3章。中间三个部分是49到51章、52到54章和55到57章。最中间的3章又可以分成为三个不同的主题，也就是52、53和54章。其中只有一节经文编错号码稍微不合。在以赛亚书的新约部分，最中间那部分的经文，也就是53章最中间的那节经文这样说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最中间刚好是这个信息，是不是很不可思议？这个分法不见得是上帝的启示，但还是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。各位，以赛亚书有几段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。有一个人读完了莎士比亚以后说他不喜欢，因为引述了太多别人的话。他以为莎士比亚抄袭了很多别人的东西，却不知道那些名言其实就是莎士比亚写的。以赛亚书也是一样，有些经文我们常常会引用，如果你是在教会里长大的，一定会对那些经文耳熟能详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。也许你没有见过红羊毛，这就是红羊毛，羊毛染色以后挂在那里晾干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染色以后不可能再变白，但是上帝说，你们的罪虽像朱红，必变成雪白。你们都引述过这句话，这我等一下再讲，在座姐妹们应该会有兴趣。以赛亚书还有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经文，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把枪打成镰刀。这半节经文被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的一块花岗岩石上，可惜他们没有刻上整节经文，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。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，因为如果上帝不来施行审判，接下来的事我们就做不到了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这句话常在圣诞节听到，还有韩德尔的弥赛亚剧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坚信依赖你的，你必保守他十分平安。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。那报佳音的，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，愿你裂天而降。这句话我在祷告会中听过很多人引用。有一些经文大家都耳熟能详，在教会中经常朗读。我刚刚举的6处经文在教会里是经常引用的。以赛亚书第6章讲到以赛亚蒙召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到主，圣哉圣哉。教会很喜欢引用这段经文，可惜大家常常在不该结束的地方结束。我在这里请差遣我，就只读到这里，没有继续往下读真正的重点，看看他被差遣去做什么，实在是很可惜。我们后面会再讲。35章再讲沙漠像玫瑰开花，必有一条大道，这你也常常听到。第40章常听到的是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，在旷野有人声呐喊。再来是53章，有谁没有听过53章呢？只要来教会几个月，一定就会听到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还有55章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不用银钱也来买酒和奶。这你们都在教会听过。另外61章，这是主耶稣在拿撒勒讲的第一篇道，主的灵在我身上，要叫被掳的得释放等等。以赛亚书有许多的经文是大家都非常耳熟能详的，但是问题就出在这里，因为有章节号码，我们就会去选一些章节出来读，对其中几段经文特别熟，但是对整卷以赛亚书却不了解，这不是很可惜吗？我们对以赛亚书的几段经文非常熟，比旧约其他卷书都还要熟，但是我们对整卷以赛亚书却了解的不够，这是我今天要帮助大家的。 新约圣经有非常多的经文都是出自以赛亚书的后半部，比如死亡要被得胜吞灭，圣灵忧伤的句子也是出自以赛亚书后半部，上帝必擦去一切眼泪，有人声在旷野喊说，你要为我做见证直到地极，万膝要跪拜，万口要承认，这些经文都是出自以赛亚书的后半部。这是耶稣最喜欢的一卷书，他引用以赛亚书多过其他书卷，这也是保罗他最喜欢的一卷书。保罗常常引用以赛亚书，所以如果你想了解圣经，就要了解以赛亚书。这卷书会帮助你了解新约和旧约圣经，就像圣经的浓缩版。我们继续往下讲，我想谈谈以赛亚这个人，他跟圣经中大多数的作者一样，隐藏自己，以上帝为中心，所以他很少谈到自己。我们对他的认识，一部分来自以赛亚书，一部分来自犹太历史。史学家约瑟法和犹太传统都对以赛亚有很多记载，我们来看看他的背景。他的父母一定很敬虔，他的名字很有意思，跟耶稣和约书亚的名字一样，可惜英文译成以赛亚就看不出其中的关联了。希伯来原名是耶撒亚胡，你们应该知道亚胡是上帝的名字，那耶撒呢？这个字指的是拯救，所以他的名字就是上帝拯救。我们村子里头有一个小邮局，邮差就姓上帝拯救，上帝拯救邮差，所以上帝拯救的希伯来文就是以赛亚耶撒亚胡，跟耶稣和约书亚的名字一模一样。这个名字有预言性，因为以赛亚被称作旧约圣经的布道家，他带来了福音好消息，尤其是后半部的信息。新这个字在旧约圣经当中是很少见的，大概只有传道书中的日光之下无新事有一个新字，但是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却经常出现新这个字，旧约圣经只有这里出现新字，新的、新天、新地，还有我使一切都变成新的，这是旧约圣经中的福音。以赛亚成了史上最伟大的先知，没有一个先知比得上以赛亚。犹太人将他跟摩西和以利亚相提并论，摩西和以利亚是伟大的先知，但是就发预言来说，以赛亚是最伟大的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以赛亚的出身良好，他在王宫中出生，在宫里长大，他是约阿施王的孙子，跟乌西亚王是表兄弟的关系，所以乌西亚王驾崩对他打击很大，因为是亲表兄弟。以赛亚是王室成员，拥有名利地位，受过高等教育，你觉得这种背景对一个先知是助力还是阻力呢？我觉得这是阻力，但是主在圣殿里呼召了他，他其实别无选择，他可以随意在宫中活动给王谏言，所以他有很多预言都跟政治有关，特别讲到了跟世上的权力结盟无法带来真正的保障，不管是东北方的亚述或是西南方的埃及都一样，所以他的预言有政治意味，因为他就住在掌握统治大权的宫中。至于他的家庭生活，他的妻子也是个女先知，但是我们没有听过他发预言。我想以赛亚会跟妻子谈到他自己的预言，相信这位女先知会说，没错，这是从主来的话，你应该告诉他们，这对夫妻都是先知，应该会一起领受上帝的话，但是以赛亚负责发言。另外在子女方面，以赛亚至少有两个儿子，可能有三个，但是至少有两个。我讲过他有个儿子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，很长的名字，想象人家问他叫什么，马黑尔沙拉勒哈施巴斯，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？掳掠树林，抢夺快刀。其实这个名字是预言，预言耶路撒冷会遭敌人掠夺，宝物会被抢夺一空。 这个男孩的名字有负面的含义，另外一个男孩取名施亚雅树。这名字有正面的含义，意思是一群渔民将归回。而这两个名字就是以赛亚书的两大信息。坏消息主要记载在前半部，预言耶路撒冷会遭到掠夺，被抢夺一空。但是好消息是他二儿子名字的含义，是后半部信息的总结，会有一群渔民归回。以色列虽然失去一切，但是仍然会有未来。以赛亚的呼召很有意思，顺便提一下，他的三儿子只是一个猜测，有人认为他的三儿子名叫以马内利。当时确实有一个男婴出生，是预言的主角，但是我认为那是另外一个人的孩子，不是以赛亚的。可是有一些人猜测他有第三个儿子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。那个男婴的出生是王的预兆，也是一个双重的预兆，因为多年以后在耶稣身上应验了。以赛亚进入圣殿，见到上帝，上帝的圣洁令他震撼。从此以赛亚对上帝有一个独特的称呼，这个称呼在以赛亚书中出现将近50次，而且前后两部分都有。他称上帝为以色列的圣者，这是一个独特的称呼，是以赛亚对上帝独特的称呼，因为上帝的圣洁让他深受震撼，他一见到上帝的圣洁，立刻感觉到自己不洁净，觉得他不配进入圣殿。很特别的是，他觉得自己的嘴唇不洁，因为肮脏的言语就是不洁净。圣经常提到我们口中的话，他觉得自己不洁净。接着他经历到一件很特别的事，有个天使飞到他面前，手中拿着烧得发红的炭去烫他的嘴唇，从此他的嘴唇就留下疤痕。你们要知道，这是真实的经历，不是异象。别人看见他嘴唇上的疤痕都会问他怎么回事，他就回答说，这是上帝烧灼的，为了洁净我。从此他就用有烫伤疤痕的嘴唇传道，一生带着这个烙痕。这件事真有启示，我想很多人会因此愿意听他传道，这真是作为一个先知的代价。接下来上帝问他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三位一体神的事实在这里表露无遗，上帝只有一个却不止一位。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接下来的消息令人震惊，上帝说，你要去传道，但他们不会听你讲，你的讲道会让他们听不进去，他们不会领受，你将得不到任何回应。怎么会这样？上帝是在对以赛亚说，别以为你会很成功，你越传道，他们的心越刚硬。上帝要用以赛亚的讲道让百姓变成耳聋和瞎眼，免得他们得救得到医治。这段话十分惊人，上帝的话不但会开启人心，也会关闭人心，有可能把人推得更远。一个人听到上帝的话以后，心里对上帝的话不是更刚硬，就是更柔软，不可能保持中立。所以这个周末很可怕，因为你们听完道以后，心不是更敞开，就是更封闭，你们的心一定会起变化。以赛亚的话会让百姓的心刚硬，变成耳聋和眼瞎。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的这节经文最多次，耶稣侍奉的时候也引用过这节经文，他说，我用比喻说话，好叫他们听了却听不明白，看了却看不见，免得他们相信就得医治。换句话说，他用比喻说话是要隐藏真理，要叫那些不是真的有兴趣的人心里刚硬。保罗也引用过这节经文，他向犹太人传道，他们不听，他就引用这节经文。所以要记住，上帝的话有双重的效果。难怪以赛亚要问上帝，我到底要讲多久？百姓的心刚硬，一点反应都没有。上帝说，直到城邑荒凉，地土极其荒凉。但还会有十分之一的人，树木也必再长出。想象一下，他传道了40年，但是百姓却毫无反应， 你要知道他的任务有多么艰巨，因为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些，就不会有这么棒的一卷书。他不知道多年以后这一卷书会启发那么多人。但是他生前的侍奉是失败的，没有人肯听，人心变得越来越刚硬，整整40年。现在来看一下这卷书背后的历史和地理，了解这些先知的时空背景很重要。我们先来看地理环境，这是大家熟悉的中东、肥沃月湾、波斯湾、底格里斯河、幼发拉底河、红海、地中海、居比路、尼罗河。以色列有10个支派在北方，首都在撒玛利亚，犹大2个支派在南方，首都在耶路撒冷。附近有一些小的邻国，远处则有一些大国。我们在以赛亚书会看到，上帝一再使用小国来管教他的子民，如果他们还是不听，就用大国来管教他们。在小国方面，北方有叙利亚，首都在大马色，另外还有亚门人、摩押人，以及死海附近约旦河东岸的以东人。在外约旦的山地上，沿岸这里有非利士人，是上帝从克里特带过来的。沙漠这里有阿拉伯人。在以赛亚时代出现了好几个结盟关系，这些国家结盟是为了攻打犹大国，比如以色列十支派竟然跟叙利亚结盟，攻打自己的兄弟犹大国，这可是很严重的事。在这样的情势下，以赛亚对犹大王说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会赢。王说，可是我们只有2个支派，他们有10个支派加上叙利亚。于是以赛亚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？神与我们同在吗？我给你们4个可能的翻译，请告诉我哪一个才对。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，哪一个才对？我们没有时间投票表决，答案是第4个才对。重点是放在我们，神是和我们同在，不是和他们同在。也就是说，神在我们这边。当那名男婴出生，取名叫以马内利，王就知道十支派和叙利亚结盟来攻打不会赢，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以色列十支派在另外一边，但是上帝不与他们同在。以赛亚说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这是以马内利这个词的由来。还有一次，非利士人和阿拉伯人结盟，他们要来攻打小小的犹大国，事态也是很严重，但是上帝还是站在犹大这边。这里是亚述，首都在尼尼微，在底格里斯河岸，这是东北方的一个强国。下面这里是埃及，它是西南方的一个强国。下面这里有个小国逐渐强盛，离巴格达不远，这个小国叫巴比伦。我们看以西结书和但以理书的时候会再仔细来谈，巴比伦日后会成为很大的威胁。但是在以赛亚时代，他的国力还不算强，当时的亚述正在巅峰期，所以是耶路撒冷最大的威胁。来看这里，以赛亚的侍奉历经了4个王，他被马拿西王杀死，他在乌西亚王驾崩那一年开始侍奉，在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和马拿西作王的时期传道。再来看看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。先来看看政治方面，左边是王，有乌西亚、约坦、亚哈斯、西西加和马拿西，他们是好王还是坏王呢？好王我用绿色标明。乌西亚一开始是好王，他作王很久，总共52年， 可惜到最后成了坏王，行上帝眼中看为恶的事，死于麻风病。那是上帝对他的惩罚，从好王变成坏王。很有意思的是，好王打仗就会赢，可是坏王打仗就会输，这并不是巧合，事实很明显，因为上帝会和好王同在，所以没有人能够打败他。但是上帝不和坏王同在，所以坏王会战败。以赛亚年少的时候，腓力士人联合阿拉伯人来攻打犹大国，敌方军力强盛，但是犹大国战胜，因为是好王在位。可惜乌西亚王后来变得很坏，他变坏以后，亚述人来攻打，犹大就战败。亚述人没有留下来，他们班师回朝，但是那场战争战况激烈，犹大战败。后来乌西亚王驾崩了。我想在座的你们可能有兴趣知道，考古学家挖出了乌西亚的坟墓，石碑上还明白地写着，这是乌，对不起啊，希伯来文要这样读，这是乌西亚的骸骨。他们竟然找到了，我觉得很有意思，虽然不在圣经里面，但很有意思。有一幅浮雕在描绘亚述王西拿基利，我们后面会再详细的来谈这个人。浮雕中的他坐在王位上，接受降服国的进贡，这就是亚述王西拿基利。接着我们再来看，约坦是个好王，在他做王的时候，来攻打的敌人都被他打败，亚门人来攻打过，再来是以色列和叙利亚联手进攻。其实那个时候是亚哈斯做王，他才刚刚继承约坦的王位不久，但是约坦的影响力仍然存在，所以敌人被打败。接下来是亚哈斯做王，他这个王坏到了极点，以东人来攻打，犹大战败，腓力士人来攻打，犹大战败，亚述人来攻打，犹大战败，亚述的国势越来越强，威胁越来越大。再来是一个好王，他的名字叫西西加，腓力士人来攻打，败给犹大，亚述人来围困耶路撒冷，出动了18万5千名的士兵。我们后面会看到，算了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们好了。这个时候阿摩斯在北方传道，何西阿也同时在北方传道，跟以赛亚同时代。最后亚述人来攻打，他们没有占领耶路撒冷，但是占领了撒玛利亚，于是以色列十支派就在西元前721年灭亡了。西西家有什么贡献呢？耶路撒冷被围困以后，最严重的问题是水源，于是西西家王就挖掘了一条水道，他把泉水引进城内。如果你去耶路撒冷，一定要去走那条水道，感觉很诡异。我去的时候水位到这里，天花板就在头顶上，感觉很诡异。当时我们的蜡烛全灭了，在一片漆黑中，水位高到胸口，头不时地碰到天花板，在岩石中走了半里，亲身体验感觉非常的深刻。后来我们又跟教会的几个会友一起去，有个会友故意跟我们开玩笑，他手上拿着一个火把，然后假装水很深，整个人没入水中。我们只见到水面上伸出一只手，手上举着一个火把。考古学家在水道的中间大约一半的地方挖出了一段刻文，描述西西家当初挖这条水道，把水引进耶路撒冷。这样做是为了要解决城被围困的时候水源的问题，把水从秘密水道引进城内。因为城外被18万5千名的亚述士兵包围。以赛亚书第36到39章记载了这件事。以赛亚书只有这一段是在叙述故事，我想你们可能对这个有兴趣。这是亚述王西拿基利的军队把俘虏带回亚述去， 这些俘虏的个子都很矮，身高只有亚述士兵的一半。从这幅图可以看出身材的悬殊，这是亚述人说的，说他们征服了这些矮子。可是18万5000名亚述士兵包围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上帝说我会打败他们。第二天早上他们起来的时候，18万5000名亚述士兵全死了。圣经说他们是被一名天使击杀的。原先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神话，但是几年前有一个英国考古学家在这里找到所有的尸骨，照片中是他们发现的头颅全躺在墙底下。这是耶路撒冷城下的亚述士兵，这张照片并不很清楚，但是可以看见许多人的头颅就躺在耶路撒冷的墙底下，现在全摊开在世人面前。所以西西家是一个好王，亚述被打败，但是西西家犯了一个大错。当时的小国巴比伦在西西家生病的时候派人前来问候，但是这个问候却种下了祸因。西西家病得很重，他不想死，就向上帝呼求，上帝就让他多活了15年。但是当时国力还很弱小的巴比伦国捎来了巴比伦王的问候，西西家很高兴，在那么远的地方竟然还有人关心他，于是就带那个使者参观他的宫殿还有圣殿里的财宝，希望他们回去告诉巴比伦王西西家是一个好王。以赛亚来问西西家给使者看了什么，西西家说我给他们看我所有的财宝。以赛亚说将来有一天巴比伦王会夺走你展示的那些财宝。以赛亚书中间穿插了这段很戏剧性的故事，马拿西是一个可怕的王，他膜拜撒旦，甚至于还把亲生的儿子献祭给撒旦，就是摩洛神，那是撒旦教主要膜拜的鬼神。马拿西痛恨以赛亚，所以就禁止以赛亚说话，以赛亚只好写下他的信息，感谢主他写了下来，我们现在才有以赛亚书。最后马拿西再也受不了以赛亚，就把先知给杀了。你知道他怎么杀他的吗？他叫人拿来一个中空的树干，把以赛亚绑起来塞进中空的树干里，然后命令两个人拿一把大锯子把以赛亚锯成两半。希伯来书11章提到有人被锯锯死，犹太史料告诉我们以赛亚就是被锯成两半的那个人。以上是以赛亚书的历史和地理背景。以赛亚书这卷书首先令人惊讶的是它分成两部，而且前后两部截然不同。我要先指出一点，以赛亚书和别的先知书一样，也是由不同时期所传讲的信息组成，不是以时间先后为顺序，有的时候是以主题为顺序，有的时候没有顺序，两种情况都有。但是整体说来，第一部的预言跟第二部的预言类别不同，并不是线性的发展，不太容易看。我们都习惯线性的发展，从头到尾顺序分明。以赛亚书不是这样，但这是它的第一个特色。头39章和后27章很不一样，甚至还有老师教导学童说，以赛亚书第二部其实是别人写的，是一个叫丢特罗以赛亚的人写的。丢特罗意思是第二，他们说这是以赛亚第二写的。第一部的坏消息比较多，第二部的好消息比较多。第一部强调人的行为，人做错什么，第二部强调上帝的作为。第一部强调罪恶和惩罚，第二部强调拯救和救赎。第一部强调公义，第二部强调怜悯。这个先知同时强调公义和怜悯。记不记得约拿强调怜悯，而纳洪强调公义，阿摩斯强调公义，何西阿强调怜悯， 但是先知以赛亚兼顾两者。第一步指责以色列的罪，第二步用未来的好消息来安慰他们。第一步只看以色列的神，第二步从比较广的角度看上帝是宇宙的创造主。所以第一步在讲以色列，第二步在讲全世界。第一步在讲以色列和附近的小邻国，第二步在讲以色列和世上各国，第二步提到了我们英国，因为远方的岛屿指的就是英国。在以赛亚时代，腓尼基人会来这里采锡矿，他们以为英国就是地极，当他们谈到地极和远方的岛屿，就是指我们。第二步提到了我们，第一步主要把上帝形容成火，这是审判的形象，但是第二步把上帝形容为父。在第一步中，上帝的手高举是要击打，在第二步中，上帝的手伸出是要拯救。第一步有很多的咒诅以及灾祸，但是第二步有许多的祝福。第一步形容上帝行奇异的事，指的是他不喜欢做的事，他不喜欢审判。第二步则有许多好消息。第一步的重点放在犹太人，第二步的重点放在外邦人，放在万民，万民就是外邦人。在第一步中，敌人是亚述。第二步讲到将来，上帝要用巴比伦作为审判他们的工具。第一步是在被掳之前写的，到最后终于被掳。第二步是在讲被掳之后的情况。以赛亚书详细地描述了被掳之后的情况，所以才有人怀疑说第二步一定是别人写的。你只有两个选择，是要相信上帝知道未来，还是不相信。如果上帝不知道未来，以赛亚就不可能说巴比伦会被一个叫希流士的人灭亡了。因为这件事是在以赛亚死后100年才发生，所以看你是要相信上帝知道未来，先知把这些事写下来，还是要相信上帝不知道未来，先知没有把这些事写下来。现在我要再来仔细地谈一下有关以赛亚书最大的争辩是什么呢？有些学者说，第一个以赛亚写了1-39章，第二个以赛亚写了40-66章，但是后来又有一个学者把第二部分成两部，说另外还有第三个以赛亚，说第三个以赛亚写了最后10章，所以现在有三个以赛亚。离谱的是，学校竟然把这个当作福音的真理来教，以致很多人都采这种看法。理论根据是文体、内容和用字上都有差异，但是你要知道，以赛亚在很长的期间内给了很多信息，各有不同的用意，有的是挑战，有的是安慰，文体和用字自然不同。但是那些学者还是坚持这种看法，其实第二部中的详细预言根本不可能预先知道，这是最重要的关键。关键在于上帝知不知道未来，他能不能规划未来，他能不能掌握未来，是他让这些事发生的吗？问题在于信心，在于你对上帝相信多少。但是还有一些因素让我深信这整卷书是先知以赛亚自己写的。我要特别提出三点来佐证。第一，前后两部有许多共同点，比如以赛亚最喜欢形容上帝是以色列的圣者，这个词总共出现50次，第一部25次，第二部25次。为什么会这样？竟然有人说是第二个作者模仿以赛亚的。第二，以赛亚书第二部既是圣经上最伟大的先知书，那怎么可能会忘了提作者的名字呢？对不对？ 最伟大的一卷先知书竟然是无名氏写的。当时所有先知的名字大家都知道，我不相信这样一位伟大的先知竟然是无名氏，所以我认为作者一定是以赛亚。其实耶稣和保罗都引用过这卷书的第二部，说正如先知以赛亚说，我觉得这个证据就够了。我不相信耶稣和保罗会说假话，他们都相信是以赛亚写的。我希望大家不要被那些学者误导。各位，这个单元的时间快到了，我希望可以再讲一下以赛亚前后两部的差异，不过要等到下个单元再来谈了。